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下午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陈述作为总统今后五年执政应该遵循的路线图，受到法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预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根据中国官方消息，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对话。习近平批评中美关系充斥负面因素，中国近些天对美国多项针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批评，评论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急速升温的蜜月也快速地结束了。中国对美国派遣驱逐舰前往南海西沙巡弋并进入中国深要主权的中建岛十二海里领海表示愤怒，中国罕见由外交部与国防部均用严厉词语谴责美国的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出访欧洲，首站抵达俄罗斯。习近平此后还将前往德国参加在汉堡举行的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行前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罕见对韩国部署的美国萨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由辽宁舰组成的航母编队共四艘军舰一日下午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南行驶，将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运营的东京议会选举二日举行了投票，结果显示自民党惨败。
RFI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在总理菲利普发表施政纲领之前，马克龙召开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陈述作为总统今后五年执政应当遵循的路线图，受到法国各界的高度关注。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巴黎时间7月3日15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在法国总理菲利普发表施政纲领之前，马克龙召开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陈述作为总统今后五年执政应该遵循的路线图，受到法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法国的政体中，总统与议会各有权限，通常互不干预。为确保议会的独立，宪法过去禁止总统在议会发表讲话，总统只是以书面信函的方式向议会发表意见。后来，对法国宪法进行了修改，在特殊情况下，总统可以召集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并向他们发表演讲。根据目前的法国宪法，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在凡尔赛宫召开两院联席会议，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二是批准接纳新的欧盟成员国，三是总统需要向两院做重要的陈述，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未来发展走向问题。迄今为止，在法国第五共和的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召集过这样的联合会议。2009年6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凡尔赛宫召开了两院会议，并发表讲话，陈述了当时的金融危机的严峻局势。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遇系列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超过350多人受伤。三天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凡尔赛宫召集两院会议，并发表演讲。奥朗德向在场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以及法国参议院议员表示，将动员所有可能动员的资源，包括修改宪法，以便更加有效地对抗威胁，摧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他在会议上宣布了紧急状态法草案，然后送交国会审议，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支持。马克龙是第三位在凡尔赛宫召集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发表讲演的总统。 而法国总理菲利普也将于7月4日发表施政演讲。马克龙抢先一天发表讲话，法国极左翼的政党不屈的法兰西表示抗议，他们决定采取抵制行动，不出席今天的联席会议。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还批评马克龙是帝王式的总统。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急忙出面灭火，表示总统在凡尔赛宫发表讲演已经有先例，而很多共和国前进党成员则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等待总统的演讲内容，不要提前妄加评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根据中国官方消息，习近平预约与特朗普对话。习近平批评中美关系充斥负面因素。中国近些天对美国多项针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批评。评论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急速升温的蜜月也快速结束了。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尽管中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对美国派遣驱逐舰进入南海西沙中建岛12海里表达愤怒，但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并没有提及这一事件。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第二次派遣军舰进入中国深要的12海里主权领海，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快速降温，多项事件显示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亲密合作表象破裂。美国方面没有透露特朗普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谈话的细节。美国方面提及特朗普与习近平就朝鲜导弹与核威胁以及中美双边经济贸易平衡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说，习近平在电话中希望中美双方应当牢牢把握大方向，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首脑的交会后续，特朗普与习近平即将同时出现在德国汉堡世界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习近平都宣布届时将再次举行会谈。中国对美国派遣驱逐舰前往南海西沙巡弋并进入了中国深要的中建岛12海里领海表示愤怒。中国罕见由外交部与国防部均用严厉词语谴责美国的行动，将此行为斥为严重的政治与军事挑衅。但这一事件没有出现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电话交谈的议题里。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军舰进入南海行动表达愤怒，中国做出强硬的回应，包括派出舰艇尾随监控。中国官方报道报告了中国军舰驱逐了美国的船艇，但是美国消息没有提及双方军舰有驱逐冲突。不过法新社警告，南海已然成为中美双方一个重要的冲突土壤。将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运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昨天举行了投票，结果显示自民党惨败，安倍承认受到了挫败。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京都议会选举重创安倍政权，7月2日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揭晓，自民党大败，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都民第一之会成为第一大党，自民党所得议席史上最低，遭受惨败。在这次选举中，小池率领的都民第一之会公认的50名候选人中49人当选，成为都议会第一大政党。由都民第一之会推荐的6名无所属候选人也都当选，加上与都民第一之会进行选举合作的公民党2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等，支持小池知事的势力在127议席中得到了超过半数的79席。自民党从现有的57个议席锐减至23议席，此前自民党议席数最少的是1965年和2009年，同为38议席。由于自民党遭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自民党东京都议会联合会会长下村博文等5名负责人辞职。这次选举自民党之所以大败，与安倍政权出现一系列以权谋私丑闻等有关，甚至出现了要求追究安倍责任的呼声。自民党修宪推进总部代理总部长船桥元指出， 傲慢招致了国民的愤怒。一名曾有入阁经验的人士指出，这或将成为安倍政权的致命伤。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财新传媒和研究公司 Market 今天公布说，六月份中国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为 50.4， 重返50盛衰分界线之上。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财新采购净利润指数反映的是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六月份与上个月相比上升 0.8， 创下三个月的新高。新的订单、产出等主要分项均获得改善，价格指数也重新获得扩张，显示出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具有韧性，以及中国制造业运行有所改善的情况。财新数据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制造业的 PME 的指数一致，官方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是 51.7， 较五月份上升 0.5。 财新报告指出，总体看，在过去的十个月中，制造业的运行有九个月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六月份的增速仅算轻微。促使六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回升的原因是新订单的加速增长，尽管六月份的新订单增速仍属轻微，但是已经是三个月来的最显著的数据。 TME 指数六月份有所回升，但是背后也似乎掩藏着一些危机。根据财新的报告，在各项增长的指数后，客户的需求相对疲弱，也影响制造商的信心。关于未来12个月的前景预测，业界的乐观度微降至6个月来的最低。其中的原因是6月份用工的规模进一步的收缩，产能压力因此进一步加剧，积累工作量持续上升。此外，6月份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投入成本上升，原因是原料价格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尚小，远低于一月份的近期最高纪录。制造业产品出厂价格也出现了轻微的上升。
由辽宁舰组成的航母编队共四艘军舰，一日下午进入了台湾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南行驶，直到昨天晚上九点半才全部脱离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全面监控这个航母编队的动态，报告没有发生意外。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由辽宁舰组成的航母编队共四艘军舰，一号下午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南行驶，到昨天二号晚间九点半才全部脱离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全程坐镇横山指挥所，全面监控这个航母编队的动态，没有发生意外。但是大陆军方今天下午透露，编队刚抵达台湾海峡的时候，100多个单位曾进入一级战斗部署的战斗状态，歼15战机更曾多次起降进行实战训练。这个航母编队除了辽宁舰之外，还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以及导弹护卫舰烟台舰。6月25号从青岛起航，昼夜航行，转移多个海区实施训练。7月1号下午，编队刚到达某个海域，指挥所就发出命令进入一级部署。辽宁舰100多个站位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高强度多波次舰载战斗机舰机战术训练。从揭露的照片可以看到，歼15舰载战斗机列阵于甲板，有的携带两枚飞弹，有的携带四枚，验证在没有弹射器，只使用滑跳式飞行甲板的情况下，歼15战机可以携带的弹药量。中共军方透露，这一次跨区机动训练，编队是以解决短板弱项为出发点，突出实战化的要求，并跨区训练。航母编队将于7号到11号泊靠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庆祝活动。8号、9号两天，济南舰、银川舰跟烟台舰将开放民众参观，但是辽宁舰将停泊在外海，不开放媒体登舰，所有的资料都由大陆军方提供。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出访欧洲，首站抵达俄罗斯。习近平此后还将前往德国，参加在汉堡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行前，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罕见对韩国部署的美国萨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前往俄罗斯，开始欧洲多国之旅。习近平行前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采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发生对抗。美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7月2日进入南中国海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中舰岛12海里区域内进行巡航。对此，中国军方回应称已派出舰机进行警告驱离。中国国防部7月3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称，7月2日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未向中国政府申请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中国海军的洛阳号导弹护卫舰、宿迁号导弹护卫舰、台山号扫雷舰和两架歼 11B 战斗机当机启动，对美军舰予以警告驱离。路透社也报道说，中国国防部周一称，美国执意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挑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军队将根据国家安全所受威胁的程度，强化各项防卫能力建设，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路透社援引中国国防部的话说，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于缓和降温，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再次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海。国防部称，所作所为严重损害双方政治互信，严重破坏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气氛，严重危及双方一线官兵的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也做出强硬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方再次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为，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陆康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比联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国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做出了明确规定。陆康称，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再次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的秩序，危及中方岛上设施及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为。中国官方媒体也纷纷进行强硬回击。环球网在题为《美舰再闯我12海里就得空着手滚》的社论文章中称，南海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于降温，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而南海上的风，除了有一部分来自域内怀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国家，更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包括域内国家，都不想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这类所谓航行自由活动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游戏，他们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挑衅活动，既要制造麻烦，又想避免局势的严重升级。不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白宫发布的公报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到美国军舰事件，但公报指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双边关系问题。公报说，特朗普和习近平讨论了促使朝鲜无核化的努力，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义务。特朗普还再次表达了在与美国经贸伙伴的贸易关系中寻求更多平衡的决心。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周一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应该按照在海湖庄园达成的共识，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进展。习近平说，我和总统先生在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中方已经向美方表明了立场。习近平称，我们很重视总统先生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妥善处理涉台关系问题。特朗普则表示，美中关系前景广阔，我们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可以相得益彰。他说，我愿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立场没有变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耀文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七月三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下午在凡尔赛宫议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欧洲难民潮危机中非政府团体的微妙角色；禁止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关于叙利亚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德国九月的立法选举；北非萨赫勒地区打击伊斯兰圣战团体的五国军队成型等等。回声报报道了中美之间重新紧张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年轻人的警告。费加罗报驻悉尼记者发表文章，介绍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影响的担忧。华盛顿与北京的蜜月期结束，这是回声报驻京记者文章的标题。习近平与特朗普四月初在佛罗里达州会晤时的热情与和谐好像已经远去。美国批准对台军售合同，又宣布制裁被指控与朝鲜合作的中国丹东银行。北京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中国驻美大使批评这些举措破坏两国之间的互信。这篇文章介绍说，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大约14亿2000万美元的武器，这项决定与此前奥巴马时期的决定一脉相承。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负责人杜茂之向该报表示，这项军售合同并不改变地区的实力对比格局，但从政治角度说，在台海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这让北京十分不悦。美国招致北京方面愤怒的另一项举措是，参议院三军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允许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港口。虽然法案还需要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但却明确宣示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北京方面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军事互动。但在让北京震怒的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事件七个月之后，台湾重新回到中美关系的核心。杜茂之就此指出，此时特朗普越来越公开地对北京向朝鲜施压没有成果表达不满。两国领导人不久将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再次见面。华盛顿看上去想利用台湾向北京施压。回声报随后简短介绍了美国制裁中国丹东银行的意图。丹东银行位于中朝边境，在中国银行系统中排行仅第148位，但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家成立于1997年的银行是朝鲜弹道导弹和核武开发项目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美国调查人员发现，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丹东银行有7亿8600万美元的资金流动有疑点，他们相信其中大部分钱款以虚假身份流入了与朝鲜军事项目有关的机构。回声报也简短介绍了香港主权回归二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与香港年轻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指出，习近平在地处维多利亚湾二十年前英国星条旗降下的地方的会议中心发表讲话，象征性极强，语气也同样强硬。在新任特首宣誓就职之后，中国国家主席向香港的泛民主派发出警告，提出三条中央政府不能接受逾越的红线。习近平离开香港之后，当日下午数以千计的港人集会游行，呼吁释放重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新当选的立法会年轻议员罗冠聪表示，当局的镇压始终没有停止过，但与此同时，一些亲北京的人士则在大声呼喊共产党万岁。澳大利亚朝野近期对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政经领域的渗透深表忧虑。费加罗报驻悉尼记者今天发表文章指出，北京通过向政党捐款与澳大利亚政界编织起一系列不太透明的关系。澳大利亚安全部门也对中国在澳洲大陆的间谍活动日益频繁提高警惕。文章指出，中澳之间不只有炫目的贸易合同，也还有一些诸如中国富豪与某些澳洲政治精英之间那种缺乏透明的纽带。 而近期澳洲媒体关于中国间谍活动的报道，让本已经面对恐怖威胁升级的澳洲人越发感到不安。澳大利亚是否正被它强大的邻国吞噬呢？文章写道，澳洲媒体经过五个月的调查之后披露，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主要通过向澳洲主要政党的私人捐款而将其软实力施展到了澳大利亚的机构中。澳洲检察长已经就此展开深入的调查。五月初，澳大利亚总理已经开始考虑全面修改关于间谍活动以及外国在澳洲活动的相关法律。文章引述澳洲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任何国家都会重视在国外推广本国的利益，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些地下活动进行，比如收买当地一些政治人物，支持中国在台湾、香港或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者通过由北京资助的团体，弱化那些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声音。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上周二抵达北京旅行，他去得有点不是时候，如果早半个月甚至早一个星期，他会觉得这个职务是一个美差，而此时上任则会觉得是一个苦差事，在北京当大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上个星期，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了从4月7日佛罗里达特席会后开始的超过两个半月的蜜月期，原因是特朗普要求习近平帮助美国解决朝核问题，并以在贸易、南海和台湾问题上让步换取习近平的合作，但习近平从答应的那刻起就没有打算去做。两个月来，朝核问题无半点进展。于是上个星期，特朗普给习近平一点颜色看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将中国降为贩卖人口最差等级第三级的国家。白宫把军售台湾14.2亿美元的清单通知了国会，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议案提交全院表决，商务部决定加课钢铁进口关税，特朗普指责中国在销售美国的钢铁价格上做手脚，并宣布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丹东一家银行实行制裁。本星期最新的动作是，美国军舰又一次驶入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西沙群岛岛礁12海里范围。布兰斯塔德年过70，是美国中部农业州艾奥瓦州州长。他被特朗普选中担任驻中国大使，除了因为他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外，唯一的原因是他与习近平有过交往，被认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而特朗普可能不知道，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只讲利益，没有友谊。他选任布兰斯塔德出使中国，把布兰斯塔德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凡涉及上述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习近平绝不会给布兰斯塔德一个笑脸，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的那点浅薄友谊对习近平来讲一钱不值。美国倒不如派一位职业外交官驻捷北京，能够拉下脸来与中共当局交涉，该合作的合作，该交换的交换，该对抗的对抗。派老朋友去，只能贻误两国间的大事，损害美国的利益。近十年来，历任美国驻北京大使与中国拈亲带故的都难以善终。前犹他州州长洪伯培因为会讲中国话和收养了一位中国孤儿，被派往中国。因茉莉花革命期间前往王府井和有扳倒中国的言论，干了不到两年，便在中国的一片批评声中收拾包袱离开了北京。中国移民的后裔前华盛顿州州长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被派往中国，因公布美国大使馆周围雾霾 NP2.5 指数， 饱受中国媒体攻击，甚至他用折扣券买咖啡到达北京，自己背行李前往大使馆，也被攻击故意让中国官员难堪，仅干了2年多只好宣布辞职。中共政府领导人狡诈而冷酷，中国的媒体满口流氓语言，中国的五毛小粉红无事生非，未来等待布兰斯塔德的将是什么呢？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他赴任之前信誓旦旦要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和关注中国人权，注定要碰得一鼻子灰。还有他一家人在北京每天呼吸雾霾，怕是也不得抱怨，更不得批评，不然就当不成习近平的老朋友了，就成了另一个洪博培或者骆家辉了。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在凡尔赛宫发表演讲。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严重失利，重创安倍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电话讨论加大对朝鲜施压。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再次聚焦朝鲜导弹与核武威胁。中国官方对美国驱逐舰在南沙西沙中舰岛海域航行表达愤怒。日本指中国军舰今年第三次进入北海道日本领海。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 PMI 指数6月份重返50盛衰分界线之上。投资中国债券通第一天半天反应未算热烈。中国航母经台湾海峡时进行实战背景训练，周六开放港人参观。虽数万港人呼吁刘晓波，但新特首拒向北京反映。刘晓波病情新报告，癌细胞已经转移。中国国资委员副主任张习武严重违纪遭双规撤销，中纪委通报仍称同志。
RFI，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今年5月高调宣布，中国首次成功的开采了可燃冰，有中国官方人士甚至声称，这是在美国引领开发页岩气之后，中国将引领可燃冰革命，并将推动整个世界的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法新社周一发自北京的报道，对中国将引领的这场能源革命提出了价格以及环保方面的担忧。我们知道，所谓可燃冰就是天然的去水核物，它或者分布在深海的海底，或者在落地的永久冻土中，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的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因其外观像冰一样，而且遇火即可燃烧，所以又被称作为可燃冰或者固体瓦斯和气冰。可燃冰的外观是一种固态的块状物，可以像酒精块一样的被点燃。因为可燃冰的基本成分为甲烷，甲烷是一种可燃体。据介绍，一立方米的可燃冰约相当于164立方米的天然气。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以及沿海的可燃冰的总储藏量相当于全国一个世纪的能源消耗量。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根据美国地质研究部门的预估，全世界可燃冰的总储藏量相当于全球所有化石能源储藏量的总和。许多独立研究单位的学者也认为，对那些缺乏能源的国家来说，可燃冰的开发将会改变这些国家的能源供应比例。一位澳洲学者就向法新社表示，就拿日本来说，日本的天然资源十分贫乏，日本的核电站又都处于整修期间，所以对日本来说，开发可燃冰是可以帮助 该国解决燃眉之急。事实上，日本从事可燃冰的开发研究已经有十多年，日本在东部海岸的开采尝试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样，美国也在墨西哥海湾进行了试验，但是专家认为要进行有效的开采，可能还必须等到十年之后。法新社评论指出，中国官方没有向外界透露的是开采可燃冰的价格，而就目前而言，开采可燃冰的价格过于昂贵。一位在东京的专家向法新社指出，我们知道可燃冰储藏在哪里，也拥有开采它们的技术，问题的关键是开采的价格太昂贵了。根据日本研究部门公布的数字，目前开采1000立方米的可燃冰的价格在400至1300美元之间，远远高于天然气的开采价格。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地质学院的一位教授还指出，开采可燃冰的另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甲烷的散发。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至今尚未出现完善的开采方案，因为可燃冰只要受到一点点破坏，就足以导致甲烷的大量散失。而可燃冰中甲烷的总量大致是大气中甲烷数量的3000倍。作为温室气体，甲烷由于数量上远远低于二氧化碳，所以仅为气候变暖承担 20% 的责任，但它所导致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高出25倍。所以仅仅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究竟是使用可燃冰还是使用煤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开采可燃冰的另一大难度是，倘若在海底开采，一旦出现井喷事故，就会造成海水气化，从而引发海啸，造成巨大的物质以及人员损失。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虽然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加拿大等国对可燃冰的开发尝试要远远早于中国，日本等国的技术水平也远远超过中国，但却迟迟未进入商业化的开发。当然，也有舆论揣测，中国高调宣传开采成功的目的，或许是仅仅为了炒作。俄罗斯有媒体就质疑说，这究竟是能源革命还是舆论炒作？一位不具名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表示，中国官方在宣布此一消息时，并未介绍开采的价格，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中国官方高调炒作的原因是担心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的上升。当然，俄罗斯专家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出于捍卫俄罗斯这一天然气出口大国的考量。总而言之，各国专家普遍认为，开采可燃冰不仅商业价格昂贵，而且环境代价也不可低估。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可燃冰的开采，经济与环保代价双高。是由杨梅编播，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之后，遭到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批评。即使在美国内部，反对特朗普决定的声音也比比皆是。特朗普说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利，却让其他国家受益。为此，美国将重启谈判，寻求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即在一份声明中批评说，美国加入了少数拒绝未来的国家行列。那么，巴黎协定的前途如何？在美国退出之后，该协定是否还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和环保问题，国际社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79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被首次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1992年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首次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并成为后续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原则。1995年签署的柏林授权书表明，各缔约国同意以国际谈判的形式进行碳减排义务协商。 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成为在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核心原则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下首个达成并生效实施的全球碳减排交易协议，明确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碳减排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承担碳减排义务的实施路径。2005年和2007年各缔约国分别通过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和巴厘岛路线图，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1年的德班，再到2014年的利马，在巨大的利益鸿沟和分歧面前，各缔约国的气候谈判进展缓慢。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文件。按规定，巴黎协定将在至少55个缔约方交存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文书之后的第30天起生效。巴黎协定是迄今为止最复杂、最敏感，也是最全面的气候谈判结果。它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以生效，体现了全球各国面对气候变化采取全球行动的坚定决心。随后，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批准通过了这一协定。目前已经有195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有147个国家正式批准了该协定。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了巴黎协定。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协定对美国不利，阻碍了美国增加就业机会。特朗普说，巴黎气候协定与气候关系不大，更多的影响是让别的国家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经济优势，例如是帮了全球另外两个碳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忙。还有一些追随特朗普的人声称，目前还无法证明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其实，在特朗普之前，美国对全球气候问题也曾经一度敬而远之。200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影响经济发展为理由，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当年，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小布什坚决反对对美国的碳排放进行限制。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立即着手制定并立即启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2月12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向国会发表年度安全威胁评估报告称，包括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食物、水源和能源短缺等不断增强的威胁，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科学检测的基础上，以大量的科学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官方结论，即气候变暖是全球范围的基本趋势，它在空间的分布上可能并不均匀，在时间的变化上也会出现波动，但总的趋势是确定的，即气候变暖和反常气候现象增加是气候变化的两个基本趋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放任这种情况的恶化，将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之后，欧盟、中国、印度等均纷纷表态，将选择继续遵守巴黎协定。欧盟更是要挺身抗衡。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使地球再次伟大。中国总理李克强当时在柏林讲话时强调，中国坚定支持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已经在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李克强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之后告诉新闻界，中国将继续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在一份得到所有28个欧盟国家支持的声明中，欧盟和中国承诺全面实施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声明，承诺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发展更多的绿色科技，并协助在2020年之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帮助较贫困国家减少碳排放。在美国国内，几十位企业界领袖也表达了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担忧。一些美国最大的公司，例如苹果、脸书、谷歌等，加入了1000多名州长、市长和大学校的行列，他们呼吁继续努力支持气候行动。 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承诺通过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捐助1500万美元，帮助解决特朗普的决定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带来的巨额资金缺口。另外，12所顶尖的美国大学也再次确认他们将致力于这项国际气候协议。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以及其他9所大学的校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大学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深了解气候变化的起因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研究解决方案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联合声明说，科学共识很清楚，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的活动造成，气候变化加剧的结果，低碳未来的必要性都在变得越来越紧迫。其他签署联合声明的大学还包括康奈尔、杜克、乔治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当前，美国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全球第二，而中国的总排量位居第一。为此，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将会进一步加强。随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洲与中国将成为气候行动的掌舵者。那么中欧合作能否将巴黎协定进行到底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静涛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能是中国和欧洲合作推进。国际贸易领域的谈判不会是中欧气候合作的障碍。在气候领域，中国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国内环保减排的压力，而欧洲历来有环保积极的理念，很多欧洲国家非常绿色清洁。如果中国、印度等国排放量一直增长，其市场主体的相对竞争力会降低，因此双方都有在气候领域合作的动力。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中欧气候合作是必然的，也是一贯的，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巴黎协定的谈判成功固然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成果，中欧、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都功不可没、不可或缺，是多边合作的产物。巴黎协定的大多数缔约国不会因为美国的退出而放弃巴黎协定，他们的贡献承诺是国家自主决定的，这个就是巴黎协定生命力所在。美国的缺席，音量音色会有缺陷，但交响乐会继续演奏。还有的学者表示，中国无力独自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但可扮演粘合剂和协调者的角色。中国可以积极倡导欧盟和基础四国集体领导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大与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程度，进一步推动南南气候合作，将美国特朗普政府消极的气候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很多专家都表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已经比中国政府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水平还要低，而且这种势头似乎有可能继续下去。中国的碳排放有可能在距离2030年，也就是政府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期限，还有好几年的时候达到峰值。文章说，国际压力或许在遏制中国的碳排放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国内因素才是主要的原因所在，即中国经济对重工业和煤炭的依赖有所下降，还有就是公众对空气污染感到不满。这种普遍的愤怒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举措削减烟囱产业的产能，而这种措施也有助于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绿色和平组织驻北京的研究分析师柳丽说，在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更大驱动力，与其说源自巴黎，不如说源自中国国内，空气污染以及重塑经济的需要是更大的驱动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下一个专题节目。
夏季假期将至，每年一度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也将如期拉开帷幕。今年第71届将从7月6号持续到26号，在20天的时间内，阿维尼翁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剧场。在 In 和 Off 剧目单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们都会在此将古典的、现代的剧目用最大胆的、全新的形式和创意，努力带给观众们新的情感和视觉上的挑战和冲击，同时也要让观众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层层面面进行多方位的思考。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官方剧目，也就是硬单元，今年在教皇宫的主席台有近50场演出。戏剧节组委会共邀请了41部剧目和9部展演的作品，其中43部作品是新作，涉及到了戏剧、舞蹈、偶剧、音乐、多媒体、跨界演出等多种门类的舞台艺术作品。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艺术家们受到戏剧节的邀请，外国剧目与法国作品平分秋色。值得注意的是，近四成的剧目导演都是女性。今年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是日本导演宫城聪执导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经典剧目在导演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东西方跨时空的戏剧对话。导演将希腊的仪式和日本仪式结合在了一座由水、火、影交织的剧场中，印尼的水上木偶也将跃动在教皇宫的舞台上。我们将拥有一切也是今年戏剧节的关注焦点之一，因为这部戏的导演是法国社会党的前司法部长克里斯提安·陀比拉，搭档导演是安妮·劳拉·利埃茹瓦。据介绍，在这部戏剧之城中，市民们成天上演着政治斗争和唇枪舌战。托比拉在政界以独立特性和敢言著称，他的作品抨击时弊，反对人们屈服于一个不稳定的时间。他通过文字的力量来唤起人们重视人文社会的存在。他将自己的作品定义是至关重要的警告书。巴黎人雷巴黑西亚是2014年开始就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艺术总监的奥利维耶·皮今年带来的新作品。巴黎人是一出戏中戏，这部悲喜剧的主角是生活在巴黎的男女，戏剧、上帝、性、死亡、自由和权力粉墨登场，交替上演。主人公试图寻找完美，但是却不得不避免无止境的坠落。奥利维耶·皮导演的第二部戏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他大胆地用10位囚犯担当主演，搭档是导演恩佐·威德特。囚徒们在舞台上不再背负任何偏见，也将哈姆雷特解放了出来。意大利的女导演艾玛·但丁的剧作《舞台上的野兽》十分特别，没有台词，没有角色，没有场景，只有全身赤裸的演员。艾玛·但丁把戏剧看作是揭示那些人们偏向于掩饰的不安和问题，他要求演员们用赤裸的身体，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状态，去适应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把自己交付出来，直面自己，直面对话，一刻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有时是动物，有时是孩童，有时又是傻子，强化表现出了这部人类喜剧的残酷性，并引发了人们对社群的社会政治性的探讨。这样大胆的作品面临观众和媒体的评论时，或许会受到热评，但也可能成为戏剧节的一个有争议的剧目。值得关注的其他剧目还有卡洛琳娜·桂拉·阮导演的《西贡》，这是一出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品，剧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都是来自法国、越南或者是越南裔的法国人。在这个复调故事中交错着主人公们的心声，他们类似的命运、乡愁和爱，还有印在心底的记忆。另外，基特组合导演的《欧洲我的爱》的四部曲的最终两部曲《萨拉热窝的回忆》和《在雅典的废墟中》也将在戏剧节上带给观众新的感受。由于节目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今年的精彩剧目。今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特邀嘉宾是非洲剧团带来的剧目，将非洲的舞蹈、音乐还有其他的表演方式献给观众。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节目都不是纯粹的戏剧性的剧目。刚果的导演蒂约多内·尼安古纳对此批评说，请一个州当嘉宾却不让他们发出声音，犹如请来了一具尸体，因为这种方式言下之意就是非洲不说话，没有戏剧思想。但是戏剧节的总监奥利维尔·皮的回答是，每年不被邀请参演的剧目都会表达出不满，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在戏剧节的 OFF 单元，田鹤耕耘是一群旅居法国的中国青年创作人和欧洲的青年创作人共同创作的一个剧目，这是对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全球环境问题和人性问题进行探寻和反思的剧目，反映当下生态环境现状的社会问题。这部剧从7月7号到21号每天都在 Templan 剧院演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u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323。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在凡尔赛宫发表演讲。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自民党严重失利，重创安倍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电话讨论加大对朝鲜的施压。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再次聚焦朝鲜导弹与核武威胁。中国官方对美国驱逐舰在南海西沙中建岛海域航行表达愤怒。日本指中国军舰今年第三次进入北海道日本领海。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 PMI 指数6月份重返50盛衰分界线之上。投资中国债券通今第一天半天反应未算热烈。中国航母经台湾海峡时进行实战背景训练，周六开放港人参观。虽数万港人欲放刘晓波，但新特首拒绝向北京反映。刘晓波病情新报告，癌细胞已经转移。中国国资委原副主任张习武严重违纪遭双撤销，中纪委通报仍称同志。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各位工作生活愉快。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歌曲。